那你要不要？
在等等下，有些线，有些线。他也要调高一点，有点 OK 啊，很开心跟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上帝。那我们接下来也是来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一起来到上帝你的面前，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我们透过我们的诗歌，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坐在宝座上为王。在接下来时刻中，也求你圣灵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求你将你的话语透过孩子的口传递出来，使众人在主里面一同得到造就，我们众人在你面前一同的成长。谢谢你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跟大家 OK，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啊，我相信我们中间好多人都非常熟悉的。那我们中间有谁听过大使命的人，能不能举下手啊？听过大使命这个词的，哇，好好，几乎好多人都听过。那再挑战一下大家，我们中间有人，有没有人会背这段经文？我们会背的人能不能举下手？啊，好像大家都啊，有人会背啊，有人会背哈。好，我们一起来背吧。好简单的，所以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哦，就照常遵守。哦，好像我们停在前面了啊，我们今天我们经文其实很简单，那我们透过这样一个简单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学习。那我用的题目是使命相托，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书18:16-20。OK， 我们一起来读。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第一方面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很有趣的，我们看见圣经里说门徒到了山上然后拜耶稣，但是里面有些人是什么？他们疑惑。所以我说第一方面我们来看看门徒有疑惑，他们在那里遇见耶稣，耶稣是复活的耶稣，不是他们之前看见的那位跟随，是他已经复活，他已经被钉十字架复活的耶稣。他们好疑惑。但我在想，如果我们把自己当做门徒，你几天前看见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现在他活着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心中会怎么反应呢？圣经告诉我们那些妇女是有反应的啊，我用了经文，那些妇女是好开心啊，他们冲上去要拜耶稣，然后抱着耶稣的脚，这是妇女的反应。然后对，他们上去抱住耶稣的脚然后拜他， 啊，女姐妹们的反应，弟兄们会怎么反应啊？我们心中会不会有一团疑问啊？难道耶稣没有死？还是说耶稣是复活的？然后说耶稣是复活的话，那他又是怎么复活的？那过程怎么样？我们理科生都希望有这个过程知道哦。那我们从其他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复活后第一次向门徒显现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房间，但在马太福音的记载，这里是门徒第一次遇见耶稣。我们如果手中有圣经的，我们看一看前面，基本上是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复活，然后妇女们遇见了耶稣，后面讲到大祭司买通这些人说，就是耶稣尸体被偷走，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一段。所以门徒在这里是第一次看见耶稣，然后他们的反应，我们说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这种理工男生，哇，好像是很合情合理的。他们心中是有一团疑问。那我们要说的是，门徒他们这些反应是说门徒他们不相信耶稣吗？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因为主吗？其实不是的。门徒们他们疑惑，是因为他们的信太小了，是因为他们的信太迟钝了。因为基本上耶稣在往在三本福音书里面都看见，耶稣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就三次跟门徒们提到说他将要怎样受苦，然后怎样受难，并且要复活。只是门徒们好像没有听，可能听过左耳进右耳出，以为耶稣在说笑。然后门徒们在路上还在争吵来争吵去，说哦，我谁是门徒中的老大？哦，所以等到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们就飞快的逃跑了。不是因为门徒们不相信耶稣是主，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太小了。然后我们看见面对这样一群他心中存在的疑惑，这样一种我们说啊，门徒好软弱，这样的一群人的时候，耶稣却将福音的大使命交托给他们，然后让门徒们成为神国的使者。那我们要问的是，耶稣是不是在冒险？耶稣是不是在做好像我们看起来像没有理智的事情？那来到这里，我们停下来，我们今天我们问我们自己，今天你我在上帝面前是个怎么样的人？你我们中间基督徒，你相信耶稣吗？我们都相信的。那我问大家，如果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我们说哎，如果你对耶稣认识非常全面，然后非常坚定，非常有信心，没有任何疑问，哦，有这样的人我可以举一下手吗？的确，我说我没那么大信心了哈。我们中间好多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有时候信心我们这一点点。有时候我们中间有些人在精神上有困扰的，然后有些人有忧郁症，然后有些人有烦躁，然后有些人有焦虑，那有些人是在身体上有软弱的，然后有很多一些的疾病。那我们中间也有些人是说我们不知道上帝对我们前面的引导如何啊，我心中也是好多疑问。我们中间是否也有人被生活的重担所压，在婚姻、亲职、家庭，然后还有包括教会内的一些人际关系上、人际的关系上，搞得焦头烂额呢？ 那还有些人，刚刚永斌大哥也提到，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说啊，看到外面世界的潮流，我们看见罪恶的放浪，我们在问上帝啊，你好像怎么不做工了？我们的信仰有好多的疑问的，好多时候我们因着这些疑问，我们的信心软弱的。那如果我们中间每个人都站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心中的疑问，可能我们讲到明天我们都讲不完。但是同样是这样的一群人，我们的主也将福音的使命交托给我们。海德堡团契是一个软弱的团契，但是主耶稣基督照样将这个使命交托给我们，他会不会在做冒险？那的确从某种程度来讲，耶稣将福音的使命交托，无论是交托给门徒还是交托给我们，都是一个冒险。但是耶稣他要求我们不要将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他要求我们将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他的身上。所以我们来看第二方面。 OK 哦，都忘了第二方面，主已经得胜。那我刚开始跟大家去讲啊，我们会不会被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往往就直接从第十九节开始的。所以你们要去，那如果你问一个信徒说，哎，你为什么要去传福音？他说，哎，这是主的命令啊，很简单啊。那这样的回答的确没有错。那我们说啊，大家还会说啊，这个啊，所以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里面还有个十万名做我的门徒是命令俱来的哈。但是呢，有些这样子搞得 好多的教会跟信徒去传福音，毫不情愿。但是没办法啊，耶稣命令下来了，你敢说不吗？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被差派去传福音是有原因的。那只是我们经常只讲所以不讲因，我们读圣经读一半造成的这个困难。耶稣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我们在这里面加一个因为的时候，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去。这样连起来读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啊？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耶稣的得胜不是我们今天只能想象的那种用枪用炮去得到的。耶稣得胜是他自己谦卑自己，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羞辱的死掉，然后 OK。 因此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说，神将因为之前耶稣把自己降卑然后死在木头上面，所以接下来经文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是的，透过耶稣的受难，透过他的复活，让我们明白到耶稣他是大卫的子孙，是以色列的施圣者，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我们是经历耶稣的受难，我们是经历耶稣的复活，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不但要去经历主耶稣基督，我们还要去传扬，我们去见证这个福音。所以我们很简单啦，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哈？我们去传耶稣啊，不单单是说我们信耶稣得永生，而是说主已经得胜，主已经得胜带来我们什么？我们有盼望， 我们才能够有说我们可以得永生。因此我们把这一点跟第一点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不是说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可以去为主做些什么事情，而是说关键点不是说我们啊今天好热心，我心里一团火热，然后我或者说我好乖，我们是乖乖的基督徒，我们听上帝的话语，而是说耶稣他已经得胜了。耶稣说不是你们能，你们不要看错了，是我能。我们的焦点我们不要摆放在自己身上，我们摆放在自己身上好容易我们变成一群自怜的人，我们一群软弱的人，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焦点要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去传扬耶稣基督他那复活得胜的福音。然后我们来看第三方面，十万民做门徒。哎，这真的是耶稣基督啊、我们说因为里面有命令的啊，是有命令的。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句话中的这个去字，我们看见是它是非常有动感的，它是带着那种好强烈的那种行动的力那种感觉在里面，而不是那种大家都待在坐在那里的那种等候的那种。所以我们看见门徒们被差派的任务是十万名做主的门徒。今天我们很容易理解了、我们万民是指的是、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人、包括你我、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尤其门徒来讲是比较难接受的一个概念，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才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上帝扩展他们的眼光，扩展他们的视野，让他们看见不单单是以色列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需要上帝的福音。所以我们上周五次会牧师在我们中间讲到的时候就提到这个概念，就是国际的宣教、就是传福音给万民的人，万民一起再来到上帝面前去敬拜。那同样我今天如果问大家教会要不要传福音，我相信你说传道人你说废话嘛、圣经都说了这么清楚，谁敢说不？那我相信我们都不会蹦到说啊，我们说啊，我们不要传福音了。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用我们实际行动说不的。那评论一下，我们教会在过完啊圣诞节、春节，我听说来了好多好多好多慕道朋友，有中国朋友，有外国朋友，啊，有些是我们的好朋友，有些是我们一般般的朋友，我们都把他请过来。那有没有聚会的时候有没有100人啊？有150人，有吗？100到150、120人左右吧。那我问大家，如果我们每周聚会都来这么多人，你觉得好吗？好还是不好？那我跟大家讲一本书，好有趣的。那有一本书，这个作者是一间小教会的牧师啦，他是西方的那个牧者。他挑战他教会的执事跟会友，他说如果我们的教会一下子涌进来50个人100个慕道友，你们会怎么反应啊？会不会有人说每次都来这么多人好累哦，然后我们安安静静的敬拜都会被弄得好乱。然后有些人会很善意的提醒啊，牧师好像我们没有那么多停车位哦。啊，然后有一些家长也会说，哦，这么多陌生人过来，我们的孩子的安全会不会有问题呢？那最后有些小组也可能会有意见哦，哇，好多陌生人过来，我们小组讨论都好像不能深入了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些看似善意的建议，结果往往成为教会传福音的阻力。 那我们也要需要去思想的是，我们中间是否也存在一些情况，我们使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被拦阻了。我们口头上都说啊，我们愿意传福音，但是我们设置各样的障碍，然后不让慕道友进来。因此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本来是在想跟大家分享如何传福音，好精彩的，有不同的方法，然后有三什么四律五福，这三福还有什么五个什么手套这样子。但后来想想，今天教会的传福音的问题并不在于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而是我们在面对慕道朋友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如何。我看看 OK， 耶稣说你们要去，我不是说我们明天就 跑到主街，跑到大学食堂，我们去派单张，或者说我们明天就搞一个短宣队，我们出去宣教，那以后慢慢我们会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今天要说的是说，我们的心需要向我们福音的事工开放，我们需要在我们福音事工的各个层面上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回应主的教导。因此我们需要有一种的热忱来回应主的命令，就不能是那种口号式的，或者说那种蜻蜓点水式的那种传福音，说啊，我们也拍了些单张啦，我们也做了些活动啦，然后说呵，我们传福音了。那今天我们对慕道友的态度如何，我们对教对福音的态度如何，我们心中是火热的还是说是冰冷冷的，谁知道？上帝知道。还有谁知道？自己知道。还有呢？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不知道的，慕道友知道。因为慕道友，我就好像我们把双手放在一个水盘里面，浸在水里面。开始的时候可能冷啊、烫啊、冰啊，我们能感觉，但时间久了，我们没感觉。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但是慕道友他好灵敏的，他好敏感的，他这时候一放下去，哇，好冰啊，或者说哇，好烫啊。同样的，他一个慕道友来到教会，他也一样，他能感受到这个教会，他是怎么样的一种氛围的。因此他有些慕道友来到教会啊，这个教会有里面有一两个基督徒很好，他们很热心啊，其他人就是还是说，今天我们有慕道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整个教会都是一种很温暖的态度去来回应他。那我认识有间教会的一些老姐妹，她们好可爱，然后好有爱心，然后对福音也是很有负担。那每次在教会办布道会的时候，他说哈，然后我们老人家也不能做什么事情，然后传福音的时候也不像这些年轻人讲得这么好，所以呢，有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在楼上大堂去聚会，我们就在楼下的那个食堂做饭给大家吃。到聚会结束的时候，大家来啊，慕道友来到下面，然后看见那些用爱心所预备的饭食，以及那些老阿姨们他们分菜时那热情的笑容，好多人他们心是被吸引的。因为基本上不是被饭菜吸引的，因为我们说现在去外面吃顿饭好便宜的，贵的啊。但是因为慕道友不单看到他们在大堂里的时候，他们不单单听见耶稣，圣经中那位耶稣爱他，他们更是来到楼下的时候，他们也看见教会这些基督徒，他们继续在传递耶稣基督的爱，他们能够体会到的。因此我们需要去反省我们的态度。我们中间可能有人说啊，我可能对有些人爱不起来，没有负担怎么办，那没有那种热忱怎么办。那老实说，我自己以前对传福音也没有好大负担的，然后也我是从小信主了，我觉得啊，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然后有些人他们愿意信主，有些人不愿意信主， 然后我自己管好自己就可以了。但是后来在慢慢成长过程中，一点点去经历上帝，然后我有一次也跟各位牧者坦诚，我说我好像对别人那种爱的表达好像很迟钝，很缓慢。然后那牧者就鼓励我了，他说你好好学习去祷告，求上帝给你经历上帝的爱。然后慢慢我自己不断去经历上帝的恩典，不断去经历上帝的爱的时候，我开始对上帝有回应，开始对上帝有回应之后，开始对人也有回应。因此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祷告，求主让我们去经历耶稣，我们的心被耶稣所触碰。然后我们要明白耶稣的爱给我们不单单是让我们得到停留在我们身上，耶稣要我们去传递出去的。这样耶稣他说过一句话叫施比受更有福啊。所以我们在祷告中也可以求上帝除去我们心中那些自我的声音，然后来帮助我们可以去爱。那在有去过营会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那营会里面那个宋宪会长老说，有一种基督徒他是只拿不给的，然后只吃进来不出来，结果会怎么样？肚子大大，然后不健康。所以基督徒要有一个健康的属灵生活，我们不单单是要从主那里接受爱，我们也要把这份爱传递出去。那我们除了讲我们去回应主的爱，我们去传福音外，我们也看见传十万名做主的门徒是有内容的。因为我们好多时候被经文背到一半就停住了，或者背到那个句号我们就停住了，但是它后面是连着的。那第一方面是洗礼。那提到洗礼，基督徒或有些慕道友会有些误会，以为洗礼嘛就是加入教会的那个门槛，入会门槛或者一个仪式。那这种错误不是很正确了哈。那洗礼是有很深的属灵意义的。那除了表明一个信徒愿意公开的见证，也是表达他愿意与耶稣基督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样的概念。但因为我们接下来会有洗礼，所以我会重点跟弟兄姐妹专门去分享洗礼的意义。所以今天就简单的提一下，我们有一个印象，就是洗礼是耶稣颁布大使命的内容之一啊。我们知道一下。好，第二方面就是门徒训练。我们基本上就停在前面了，后面就这里都不讲了。耶稣吩咐门徒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耶稣在这里所吩咐门徒的，从狭义上来讲是指在马太福音书中耶稣的讲论。我们都很知道那个登山宝训啊，还有天国的讲论啊。那我们从一个更广义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往往指的是整本的圣经。那耶稣要门徒们去教导那些领受了福音成为基督徒的人，不是让他们说啊知道耶稣的教训，而是让他们去遵守耶稣的教训。那今天有些教会它存在一些误区，就是以为大使命就是拉人做决志祷告，然后呢或者做有些教会做完决志祷告马上受洗的哈。因为他们的经文只停留在前面一部分的，他们没有后面这些内容的，带来一个教导方面的偏差，以至于在我们做的时候也会出现偏差。那结果呢，教会就好开心，然后报告号今天有五位弟兄姐妹决志，然后他们受洗加入教会。那结果下个礼拜一来，五个人就没了，好奇怪。然后随其自生自灭，我这么说的。那有些地方传教会传福音好像变成一种推销的活动，那有些信徒也好积极啊， 那为了所谓的福音业绩在那边拼命的做，然后好像去天上会有好，你做的多，像说这个叫什么，做保险一样，你做的当越多，然后那个回馈越多。有些人也是说啊，我传越多的福音，天上奖赏越多一样。我有见过这样的人，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吧。啊，但我们教会需要意识的是说，我们今天传福音给不信的人，不是说让慕道友他们信主就好了，因为基本上信主它只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开始。我们中间做父母的最能明白了，我们孩子从小是需要教养的，我们孩子是要教导他们的。因此我们教会的信徒在他们的属灵道路上也是需要被教导的，他们要被教导说去明白主的心意，除了明白还要去遵行，然后除了遵行啊，一样的概念就是他们愿意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来效法基督。我神学院有位老师，他是教我们宣教的一位老师，他在教会，他教会有，我忘了是500还是1000人，做了28年的主任牧师，然后呢，他积极的推动教会宣教拆传的观念，所以在他退休的时候，他们教会已经直接或间接的差派了76位宣教士，在30多个国家或者地区服事。然后后来有一次他在上课时候跟我们提到，他说如果上帝重新给他一次侍奉的，不是重新给他一次侍奉机会，就是说让他的侍奉重新来一遍的话，他说他除了会在教会中推动宣教以外，他说他还会重视门徒训练。因此我们看见门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宣教如果背后没有成熟的基督徒为他们做各样的支持的时候，宣教前面是 不一定那么进展这么顺利的，这样打仗一样，后方的资源有时候决定了前方的那个胜利的基础。那来到最后，耶稣应许门徒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不是说哎，门徒你们去传福音我才与你们同在，他的意思是说，这是耶稣给门徒的应许，给教会的应许，说无论你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遇到怎样困难，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主都与我们同在。那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那个马太这个作者他写的时候是用我与你们同在作为一个结语结束，他也在马太福音书里面也用我与你们同在作为一个开始。那如果我们把前面的家谱去掉的话，基本上一章23节是很靠前的，这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仍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说耶稣来到世间，然后我们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耶稣活在世间嘛，活在人当中嘛。但是来到这里，耶稣马上就要升天离开门徒了，耶稣说我与你们同在，耶稣不在我们中间，但是他与我们同在。有时候这个看不见的，有时候比看得见的来得更有把握的。虽然这个应许是看不见，耶稣不在我们中间，但的确耶稣在我们中间。耶稣不当与当时的门徒同在，耶稣也与历史历代的教会同在，耶稣也与今天海德堡团契同在。然后耶稣说直到世界的终结，也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好，所以我们来到最后，我们是非常有福气的一批人，上帝将他的使命托付给我们， 托付给我们这群软弱的人。基本上如果上帝要做工不需要我们的，保罗怎么信主的？上帝喊一喊保罗就信主了，不需要任何人讲，我们去讲再怎么讲我们的口才都没保罗好。但是今天上帝把福音的使命交托给教会，让教会有份于参与到上帝的救赎计划中，让我们与上帝一起同工，与主一起同工。因此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态度，我们调整我们的眼光，调整我们的焦距。我们最终所要做的是我们要忠于主的托付。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这群不配的人今天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主，你的救恩已经够大，但是今天你更是将福音的一个使命交托给我们，交托我们给我们教会，交托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主的使者去传扬。主啊，真的是我们不配，我们也软弱，但是求你改变我们的心意，求你加添我们力量，以至于我们愿意，我们顺服，我们按着主你的托付使命去做。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